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春季食芦笋，护肠强骨，关键食法全解释。抗氧化排第七，芦笋为什么被称为肠骨双守护者？芦笋是很有营养价值，对骨骼健康和凝血功能都有帮助。每逢春天，正式芦笋大量上市的时候，清爽、带点微甜，料理方式亦好多。但如果只要将它当作一般配菜，其实有点可惜。研究显示，在34种常见蔬菜里面，芦笋对抗氧化损伤的能力名列前茅，再加上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不只是季节限定的蔬菜，更是兼顾肠道和骨骼健康的营养来源。关键差别往往不在吃不吃，而在怎样吃。在营养组成来看，芦笋的优势其实很集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和可以喂养肠道好菌的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共同作用，有助于细胞修复、骨骼维持和肠道机能调节。在针对34种蔬果的评比中，芦笋的抗氧化能力排名第七，并不算低。以一杯生芦笋为例，大约可以提供3克膳食纤维，其中包含谷糖，这类益生元是肠道好菌的重要养分，同时它亦可以提供大约 10% 的每日铁质需求。另一个关键营养素是维生素 K， 只需10支热芦笋就可以提供接近一半的每日需求量，对骨骼健康和凝血功能都有帮助。不止这样，注册类媒迪奥斯指出，芦笋的酸性含量亦相当突出，可达每日建议摄取量的大约 37%， 这个对细胞生成和修复至关重要。市面上芦笋主要分绿、白和紫三种，外观不同，营养亦略有差异。绿色的芦笋最常见，富含多种植物化合物，有抗发炎和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物质的效果。白芦笋就是在遮光环境中生长，味道较温和，营养存在，但抗氧化相关成分略低。洛斯威尔医疗集团营养师克巴阿卜杜纳比指出，白芦笋虽然营养稍低，但仍然具有整体健康价值。至于紫芦笋，就因含有类似莓果的天然色素而显得特别，这些色素本身就是强力抗氧化物。雷梅迪奥斯表示，紫芦笋在抗氧化能力评比中排名第一，对心脏和大脑可能提供额外保护。芦笋之所以被认为有助于整体健康，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叶酸。叶酸属于 B 群维生素，几乎参与所有细胞生成过程，无论是皮肤、肌肉亦或是血液，只要涉及新细胞形成都离不开它。它同时亦参与 DNA 的建构和维护，影响细胞分裂和更新。阿卜杜纳比指出，充足的叶酸有助于氧气运输和组织修复，对孕妇或需要快速细胞更新的人特别重要。2025年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的研究亦证实，叶酸在 DNA 形成和修复中扮演关键角色。芦笋对肠道的影响主要来自所含的谷糖，这一种纤维不会在小肠被消化，而且直接进入大肠，成为好菌的食物。 当肠道菌分解谷糖嗰阵，会产生丁酸呢一种物质，被认为有助于强化肠道屏障，降低发炎反应，并支持免疫系统。2023年 Foods 期刊的研究显示，芦笋中的谷糖在促进好菌生长方面，效果和部分市售益生元补充相当，为它肠道益处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虽然目前没有直接针对芦笋和骨络的单一研究，但它富含的维生素 K 已被证实在骨络健康中扮演重要角色。维生素 K 会启动一种称为骨钙素的蛋白质，帮助钙质固定在骨络中而不是流失。2023年 Bone and Joint Research 的整合分析发现，补充维生素 K 可以适度提升中老年人的骨密度。2025年 Nutrients 的研究亦指出，维生素 K1 可以提高这一类活化蛋白的浓度，进一步支持骨络健康。芦笋的影响不只局限在肠道和骨络，它富含钾，有助于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并抵消高钠饮食对血压的影响。它萃取物亦常被应用在保养品度。2021年 Scientific Reports 的研究发现，芦笋可以抑制分解胶原蛋白的酵素，和皮肤紧致有关。另外，芦笋中的铁质有助于红血球溃疡，对体力和精神状态亦有一定支持。芦笋的营养保留很大程度取决于烹饪方式。雷梅迪奥斯建议以蒸煮为主，还将时间控制在4至10分钟之间。叶酸属于水溶性而且怕热的营养素，时间长水煮可能流失 25%至50%。 同时配搭适量油脂亦很重要。营养师主管梅兰尼·马库斯指出，好似橄榄油这类健康油有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在食材配搭上，加入柠檬汁或甜椒可以提升铁质吸收率。至于部位，芦笋尖端通常含有较多抗氧化物，而茎部就富含纤维，各有不同优势。叶酸对儿童青少年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马库斯表示，叶酸帮助身体生成红血球，并推动健康的细胞分裂与生长，这个对正处于身体和大脑快速发育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尤为重要。小儿科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日常饮食中叶酸摄取量较高的青少年，学业表现往往优于摄取量较低的同学。虽然芦笋营养丰富，但还是要留意可能引起肠胃胀气，因谷糖被肠道菌分解时会产生气体，尿液气味改变属正常的身体代谢现象。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应避免突然大量增加摄取，建议维持稳定摄取量，同时咨询医生。蒸煮4至10分钟，避免叶酸流失，搭配橄榄油帮助吸收需要油脂才可以利用的维生素 K， 加柠檬或甜椒提升铁吸收，优先食尖端，抗氧化成分最丰富。与其追求昂贵的保健品，不如由餐桌开始。这个春天不妨将芦笋加入你的日常，用对的方式烹调，稳定摄取，亦可以为肠道和骨络健康加分。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分享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现在接下去我们讲第二个分享，就是关于肉桂。肉桂的健康益处早已被广泛证实，尤其是它能够帮助消化和平衡血糖。不过这种新香的树皮蕴藏的秘密远比大家多数人想象的要多。以下是关于肉桂的四件事。关于肉桂的四件事可能会令你感到惊讶。2000年前肉桂极其珍贵，罗马学者鲁普林尼曾记载它的价值超过同等重量的金银。古埃及人用它来制造防腐剂，古希腊人用它来做葡萄酒调味，还相信它可以治疗由咳嗽到倦怠等各种疾病。现在我们只是随意地将它撒在早餐的燕麦粥那里。肉桂的健康益处早已被广泛证实，尤其是它能够帮助消化和平衡血糖。不过这种新香的树皮蕴藏的秘密远比大家多数人想象的要多。以下是关于肉桂的四件事，你应该知道但可能并不了解。在中世纪，富裕的欧洲人能够负担得起包括肉桂在内的异域香料，并用它来预防鼠疫。历史记载描述了大家如何将丁香、茴香和肉桂撒在窗台上，以净化进入室内的空气并散发香气。听说医生佩戴的标志性防疫面具有着独特的墙灰，里面装满了气味浓烈的草药、花卉和香料，其中包括丁香和肉桂的混合物。当时的医生认为这些草药可以在空气进入肺部之前将它净化，从而保护肺部免受疾病侵害。虽然这些做法实际上并不可以阻止瘟疫的传播，我们现在知道瘟疫由跳虱叮咬传播的细菌引起的，但它们反映了当时大家对环境健康的先进认识。很多香料包括肉桂确实具有抗菌特性，就算它们的作用机制和中世纪大家的理解有所不同。临床草药师阿什利·埃伦巴斯指出，科香疗法的传统在家族中代代相传。他告诉大纪元时报纸，冬天的时候我爸爸会将丁香、豆蔻和肉桂棒放在炉那里，让他们慢慢煮滚。这样不单止会散发出美妙的香味，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做，还可以熏蒸空气，保持空气清新。资深临床草药师乔德里克·乔丹诺分享了肉桂一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实用用途。他告诉大纪元时报知，肉桂可以渗在小朋友流血的伤口度，它可以止血，而且还有抗菌作用。2025年发表在《科学直通》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肉桂在伤口愈合中的应用。文章指出，肉桂因其抗菌和抗氧化特性是一种有效的伤口愈合剂，它活性成分可以减轻炎症、对抗微生物、促进胶原蛋白生成、促进新血管生长，还可以帮助皮肤细胞迁移以闭合伤口。这些作用共同发挥作用，可以加速伤口愈合，降低感染风险，还可以促进组织修复。肉桂可以外用，例如做成乳霜、软膏、敷料或喷雾剂。即管研究表明肉桂在伤口愈合方面具有潜力，但文章指出应综合考虑安全有效的使用方法、制剂形式以及个体敏感性。这个只是你不只要在调理架上，还是要在药柜里面常备一些肉桂的另一个原因。2023年由于铅含量超标，肉桂产品被回收，引起了大家对安全性的担忧。铅暴露对婴儿尤其危险，因为他们呼吸频率较高， 經常將手放入嘴裏面，以及胃腸道吸收能力強，所以比成人更容易吸收鉛。孕婦亦面臨風險，因為即使是微量鉛，亦可能影響神經系統發育。回收事件發生後，消費者報告的食品安全科學家對36種肉桂粉產品和含肉桂混合香料進行了鉛含量檢測。根據該機構的說法，他們在2024年9月的檢測中發現有12個品牌的鉛含量超過 1%， 這個是紐約州觸發收回的，而紐約州是美國唯一對香料中的重金屬含量進行監管的州。消費者報告還發現有6個品牌的鉛含量最低，介於 0.15ppm 至 0.02ppm 之間。購買肉桂之前請務必做好調研，確保你選擇的品牌沒有含鉛，如需查看最新的檢測品牌和其鉛含量列表，請訪問消費者報告網站。鉛污染可能自然發生，亦可能通過工業副產品污染進入肉桂種植區的土壤中。肉桂樹尤其容易受到污染，因為它們大約需要10年才可以成熟，才可以採摘樹皮用來製造肉桂，這段時間足以被鉛積累。在普通超市和健康食品裏面，常見的肉桂主要有兩種，肉桂和石蘭肉桂。肉桂在北美更為常見，而石蘭肉桂在歐洲和墨西哥更為普遍。就算兩者外觀相似，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就存在差異，其中還包括香豆素的含量，這個是一種以它獨特香料而聞名的天然化合物。肉桂中的香豆素在食物中的微量攝入是安全的，但如果攝入過量就可能損害肝臟，尤其是對患有肝病的人群。和肉桂相比，石蘭肉桂只含有微量香豆素，如果是這樣，就需要長期或規律性地食用肉桂，石蘭肉桂無疑是更為安全的選擇。石蘭肉桂被稱為真肉桂，淺黃褐色，口感細膩，帶有甜味，風味淡雅柔和。肉桂棒或稱肉桂卷，由多層卷曲薄內皮製成，價格較高，只含微量香豆素，可安全日常食用。原產於斯里蘭卡，而且主要產自該地。肉桂有時被稱為中國肉桂，深紅褐色，口感更濃烈，辛味而且風味強烈厚重。肉桂棒由一塊堅硬的內皮製成，不易折斷，價格較低，美國超市中是常見的品種，含高濃度香豆素，應限制日常食用，原產於東南亞。肉桂具有極佳的安全性，根據美國藥劑師協會的建議，成年人每日攝入肉桂上限可安全控制在6克以內，6克的肉桂大約相當於2茶匙的量。多項研究亦證實每日攝入6克肉桂既安全又有效，對於調節血糖水平尤為有益。就算肉桂本身是安全，但具有刺激作用，所以孕婦應該避免食用。凡患有基礎疾病或有服藥的人士，在補充草本植物進行輔助調理之前，都應該先諮詢醫生的專業意見。千年來，肉桂一直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它依然憑藉它獨特的風味、迷人的香氣，以及對人體健康和身心福祉帶來諸多益處，而倍受全球推崇。如果下次你烘焙曲奇，煮一碗燕麥或 冲泡一杯钟爱的咖啡嗰阵，不妨放入一啲肉桂，你嘅身心都因此受益。各位听众朋友，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就分享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而家接落去，我哋讲另一个题材，就系记忆力下降四大原因，六招健脑逆转大脑老化。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忘记事情，呢个似乎系生活中嘅一部分。但专家话，忘记事情唔一定系记忆受损或老化嘅迹象。它亦会有可能是大脑的正常机制对大脑有益。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临床神经科学教授雅莱斯特和心理学讲师阿鲁切尔曼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分析人会忘记事情的原因。这两位学者说，遗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有可能走入厨房但就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入去，亦有可能在街上遇到人家跟你打招呼而你就不记得他们的名字。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主张说，人会忘记事情只是因为他们的记忆会逐渐消失。他提出的遗忘曲线表明，大多数人会很快不记得新信息的细节，但这种情况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但遗忘亦可以有功能性的作用，在我们的大脑不断地受到信息轰炸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记住每一个细节，咁记住重要信息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避免呢种情况嘅方法之一，就系一开始唔好太注意细节。先前有研究显示，当大脑细胞之间嘅连加强嗰阵，就会形成记忆。专注于某件事可以加强呢啲连结，仲维持呢种记忆。同样咁，呢种机制亦可能令我哋忘记每日遇到嘅所有唔重要嘅细节。我哋需要能够忘记所有唔重要嘅细节，先至可以创造新记忆。呢两位学者表示，回忆有时候亦会令到记忆发生变化，以应对新嘅信息。举例嚟讲，假设你每日都开车行同一条路线上落班。你对这条路线可能会有很强的记忆力，每走一次都会增强潜在的大脑连结。但假设在某个星期一，你常用的道路之一被封闭，在接住下来三个礼拜内必须行新的路线，你对行程的记忆需要足够灵活才可以吸收这些新信息。大脑这样运作的一种方法是削弱一些记忆连接，同时加强新的附加连接，借此记住新路线。很显然，如果我们无法更新记忆，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忘记旧记忆以应对新信息无疑是有益。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类祖先，他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这两位学者总结说，人可能会因为多种原因而忘记事情，例如说人因为没有注意到或信息随着时间过去而消失，亦有可能为了更新忘记而忘记。有时候被遗忘的信息并不是永久遗失，而是无法存取。所有这些形式的遗忘都有助于人的大脑有效运作并维持人的生存。 另外，人亦可能因为疾病、心理因素，例如压力、焦虑和忧郁、睡眠品质不佳或缺乏维生素 B1 等原因而记忆力下降，变得比较容易忘记事情。生活中时时有这样的情景，每当忘记嘢嗰阵，就有人开玩笑话：你老啦，忙东忙西不代表老，但随着年纪增长，人确实会变得健忘，甚至罹患失智。有一些方法可以健脑逆转退化，俾大脑变得年轻。健忘不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年轻人亦好常见，造成人记忆力下降的原因以心理因素、睡眠品质差最多。人储存记忆有几个过程，林森医院脑中风中心主任、脑神经内科医生林志豪形容，一开始将资讯听入去的过程就好似用电脑读取资料，呢啲资料如果变成长期记忆，需要存入硬碟大脑里边。当要谂翻嗰阵，就由硬碟读取资料。好多年轻患者会因为压力同焦虑而影响专注力，造成不易录取资讯，自然记唔起。另外，忧郁又可称为假性失智。当一个人严重忧郁嗰阵，根本冇心去观察环境有咩资讯，唔会去听人哋讲咗乜嘢。喺咁样嘅情况下，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例如，老年人容易因忧郁症被误会，认为系失智。睡眠唔好会影响大脑，因为睡眠对大脑扮演重要嘅作用。好的睡眠有助大脑巩固记忆力，熬夜、睡眠不足、睡得太多、失眠、浅眠多梦、夜间常醒过来、睡醒没有充饱电的感觉等情况，都属于睡眠品质不良。美国老年病学会杂志2020年发表一项研究发现，和每晚睡7-8小时的女性相比，每晚睡5小时或更少，以及9小时或更多的女性在脑部测试中表现更差，记忆力更弱。维生素 B12 对神经的稳定非常重要，当体内的维生素 B12 不足，记忆力亦会下降。维生素 B12 存在动物性食物里面，长期食素或者肠胃道吸收能力不好的人都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另外，时时服用胃药的患者，因胃药会影响营养的吸收，亦可能有维生素 B12 不足的情况。各位听众朋友，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话题我哋就分享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有一些方法可以健脑逆转退化，俾大脑变得年轻。健忘唔只会发生喺老年人身上，年轻人亦好常见，造成人记忆力下降嘅原因以心理因素、睡眠品质差最多。而家继续讲落去，有时我哋去抽血检查是否缺乏维生素 B12， 林志豪说，这类患者补充维生素 B12 之后就可以改善健忘。甲状腺低的患者会因为情绪低落，全身无力，觉得记忆力亦跟着变差。严重的偏头痛患者会出现脑雾的情况，造成专注力下降，患者会抱怨记忆力不好。其他还有自然老化造成大脑退化，以及过度饮酒、酒精影响短期记忆等因素。 要怎样区分健忘和失智呢？主要看两点，频率、严重程度。健忘只是偶然发生，而且忘记的事情经过提醒就可以想起来。失智即使经过提醒仍毫无印象，而且几乎日日发生，甚至遗忘程度越来越严重，例如忘记怎样回家，忘记怎样搭车，影响到生活。现代有很多疾病年轻化，失智症的发病年龄亦有提前的情况，所以即使是中年人亦不要轻视。林志豪指出，有四成的失智症原因属于可调整，由年轻开始就要预防。生活中存在不少令人失智的危险因子，同时对大脑造成伤害，令脑部运作变慢，影响记忆力。以下几个方法都可以改善健忘，预防失智。一、终身学习，参与社交活动。好多人在退休之后，时时过着一日算一日，好像失去了人生价值，增加了失智症的风险。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和习惯，思考、学习等行为可刺激大脑。林志豪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培养兴趣，参与社交活动，以及寻找人生的价值。万一罹患失智症，保持学习和参与活动亦可以有效延缓病情。神经学家丹尼尔·布吉斯博士就是一个例子。治疗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吉布斯博士十年前发现自己亦患了该疾病，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唯有退休，他亦不轻易向疾病认输。吉布斯博士仍然积极参加医学会活动，以及参与失智症的临床研究，而他是被实验对象，同时他亦在这里写回忆录。林志豪指出，一般来讲，失智症由初期到末期大约10至10年，平均每四年恶化一个阶段，十年后就会恶化到很严重。但布吉斯博士强迫自己每年写一篇论文，参加研讨会，十年后仍保有生活自理能力，只是语言能力退化一些。而运动建议一项运动150分钟。林志豪指出，最好是有氧运动再加重量训练，两者组合是最合理想。体育与健康科学杂志在2020年刊登一项回归性研究，指出有氧运动和重训可作为预防和治疗失智症的方法，一个礼拜内尽可能多一些进行结合有氧重训的中等强度运动，而且每次至少持续45分钟，有助老年人保持认知能力。淀粉样蛋白的堆积是一种已知的失智症危险因子，运动可调节淀粉蛋白的转换，还可以改善大脑炎症，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合成和释放，以及改善脑部血流。这份研究还提到运动可预防和年龄相关的记忆减退。吉布斯博士先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指出，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规律有氧运动可将早期阿兹海默症的程度进展减缓高达50%。运动还有其他好处，帮助舒压、调节情绪、减轻忧郁和焦虑。三、地中海饮食。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以蔬菜为主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有好处，例如减缓认知衰退、抗忧郁、保留更多的脑内容。去年1月芝加哥拉什大学发表一项大型研究显示，遵从严格地中海饮食的老年人大脑比较年轻。该研究由1993年至2012年对5000名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认知评估，发现长期食用包括蔬果、全谷物、鱼、橄榄油、坚果和豆类，并限制其他食物，例如油炸食品、精制谷物、糖果、红肉和加工肉类的人大脑年轻了 5.8 岁。年轻人采用地中海饮食模式同样有好处，营养奇罕。 在2015年刊登一项研究，年轻受试者只是10日采用地中海饮食就可以改善情绪、记忆力和心血管功能。四、保持良好睡眠，避免捱夜，有睡眠问题即早就医治，俾自己拥有良好品质的深度睡眠，对于改善记忆、预防失智症都有一定的帮助。林志豪表示，深度睡眠有助巩固记忆以及清除大脑中的神经毒素或不正常蛋白质的堆积，可减少失智风险。睡眠品质不佳亦会影响心理，例如降低抗压力，变得容易焦虑。五、控制三高，减肥。肥胖的人可以进行减肥来预防大脑退化，这个是因为减肥可以改善很多因为肥胖而引起的代谢疾病性，例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这些都是中年失智的危险因子。控制三高，特别是高血压，亦有助于预防失智症。很多人对高血压的认识还是不够。林志豪直言，长期高血压会造成动脉硬化，失智症是常见的后果。六、戒烟，尽量避免饮酒。抽烟会造成血管硬化，烟本身亦含有很多会损伤大脑的成分，大家还容易忽略酒精对人体的伤害，长期饮酒对大脑的伤害性很大，所以为了大脑的健康，最好戒烟，尽量避免饮酒。身处乱世之世，生存健康之道。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